贾静是大家可能已经不太熟悉的一个人，就是他是宁国府这边的活着的最老的一辈的长辈，他的儿子就是贾珍，贾珍的儿子是贾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宁国府的这个三代。那么《红楼梦》也一直在对比荣国府跟宁国府之间的差别，荣国府这边的宝玉代表了一个情的极致，宁国府这边代表了淫的极致，包括秦可卿可能是被公公逼奸而死的这个宁国府的事件在这里又爆发。那么贾静常年不在家，贾静一直住在道观里修道啊，这里面讲他守更深，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申，庚跟申表示说在这个时辰你炼丹，我们知道丹是一种水银的汞，这种丹药在这个时辰吃下去以后它可以升天，所以过去道家有一种炼丹的东西，可这个炼丹当然是很危险，因为那种化学性的物质，所以大部分明朝很多皇帝都是炼丹而死。那么贾静就是吃了这个丹药守更申，道观就说他升仙而去，可是医生来检查的时候说他腹部像铁一样硬的，就是他里面已经中毒，其实是汞中毒的，这个是面皮紫黑之类的，就讲汞中毒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就停灵在道观，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丧事。那我刚才提过六十三回是在讲宝玉的生日，贾静的死亡，他在对比两个东西，就这两个东西你会觉得是生死，同时又是情跟淫，又是爱跟恨，两边在对比。可是我想贾静的死亡最重要的带出来的是后来因为办这个丧事，所以家族里面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亲戚，平常不来的亲戚，特别是在六十四回以后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就是尤二姐跟尤三姐。就是我们再重复一次，贾静有一个儿子叫贾珍，贾珍的太太姓尤，尤氏，尤物的尤啊，这个姓当然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尤物其实是有一点肉体上的妖媚的意义在里面，尤。然后尤氏她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尤二姐跟尤三姐，长得特别的漂亮，所以就到家里面，因为丧事才会来，亲戚才会来，来了以后贾珍就跟他们不干不净的，贾珍不干不净，这个儿子就觉得爸爸一三五来我就二四六来，所以其实是他的姨妈的辈分。所以这里面再讲到贾府的另外一种乱伦的状况在发生。然后这个贾蓉从小说开始你就会觉得这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长得又漂亮，又还有一个富贵公子，可是他跟宝玉完全不同，他是所有的肉体情欲上是玩到惊人的地步。如果说宝玉一直在做情的升高的话，那贾蓉一直在做欲的沉沦啊，刚好是一个对比的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跟下面的尤二姐跟尤三姐的这个关系就变成了六十三回最后结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只挑出一段来看啊，就大家看到尤二姐就是贾蓉跟二姨在抢砂仁吃啊，砂仁是一种干果，有点像瓜子啊或者榛果这一类在抢，你可以看到一个晚辈的跟一个姨妈在抢这个瓜子吃，就已经有一点挑逗的意思。尤二姐嚼了一嘴渣子，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吃瓜子嚼了一嘴的渣子，然后就吐了他一脸，就吐在贾蓉脸上，我们当然看到这个姨妈跟侄子之间也很奇怪，那个关系也很奇怪，我们大概今天也不会嚼槟榔嚼了半天吐到人家脸上去。然后更不堪的是贾蓉就用舌头舔着吃了啊，舔着吃了，这些是非常细节的描写，可是这一段绝对在想挑逗讲情欲。可是有没有发现刚才宝玉过生日晚上怎么放纵都没有这样一段，会不会感觉到作者真是了不起，就是说其实我们从外在来讲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欲，情跟欲只是个人的生命对他的高贵的发展跟沉沦的发展啊，这两极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判断。别人看到的这边在办生日宴会喝酒闹得一塌糊涂觉得是放纵，那这边办丧事觉得很悲哀是很典雅的感觉，结果刚好相反，那边守住了最重要的情的规矩，可这边反而是最放纵的，就是借着丧事在玩一个最大的游戏。所以到六十四回以后我们就看到就开始包养尤二姐尤三姐，在外面买了一个房子包养尤二姐尤三姐，然后贾珍贾蓉贾琏两代的贾家的子弟一起在玩尤二姐尤三姐。 你可以看到那个混乱达到了一个巅峰，也看到贾府整个走向没落，走向败落，其实是因为这些子弟的不堪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希望大家特别能够感觉到63回的对比啊，一个生日跟一个丧礼的两极对比的东西。好，我们要休息一下，我们下午我们再看64回，谢谢。